WTO 警告经济衰退，白宫提美元强势优势，一带一路烂尾，集推新版关键响呢度。台湾领先半导体产业，北京面临反车。人民币一举跌破 7.2， 央行急呼吁。未保存通讯记录，华尔街巨头被罚18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伊维拉警告说，受到各类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普遍正面临困境，鼓励积极通过货币政策和调升利率来应对。而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迪斯28号表示，强势美元能够反映美国经济的实力。28号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触及 4% 的里程碑，在一日之前美元指数突破了114的高点。迪斯认为，在当前情况下，美国经济表现相对良好，并非走入衰退。对于强势美元的问题，台湾大学经济学系退休教授林向海说，美国货币强势来源于美联储升息的作用，外界对美元的需求增加，资金回流美国，导致货币强势。但是这并不能够全盘代表美国经济，因为指标太多，所以你选指标来看的话，不能够概括整体。当然你可以说美国经济实力不错，但是美国经济衰退其实确实比其他国家没那么严重。他指出，美国的能源问题不像欧洲一样被俄罗斯影响，就业的数据与失业率没有衰退的迹象，这两个指标很好，但是看通胀还是有衰退的迹象。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这个亦是在过去从二战以后那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这个基础货币体系就建立起来了。他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又有很多货币对美元进行了挑战，包括英镑、日元等。现在看来，强势美元是因为国力强，让外界现在觉得拿着美元能够放心，这个是由美国的国力和经济基础来决定的。近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都下调了全球成长预测。伊维拉说，长期看来，全球的更高的国际交易成本亦会导致国家加快亏损，国际经济增长可能会损失 5%。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亦被大幅度下调。李恒清认为，北京政府现在经济压力很大，政府进行了降低利率和降准，但是市场并没有反弹，这个形式十分不利。林向海说，中共政府吹嘘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它的内涵什么都没有，其实是用资本主义来获得发展，现在的经济表现问题太多，只能靠自我催眠来缓解。据参与决策的人士称，中共当局内部正讨论新版计划，被称为一带一路 2.0。 分析指，基本上中共是承认习近平推的一带一路是个巨大的烂尾计划，中国经济已自顾不暇，力不从心。相关人士表示，中国决策者正着手讨论一项更为保守的计划，在内部讨论中被称为一带一路 2.0。 中共已花费上万亿美元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大影响力。但是目前全球经济放缓，叠加利率上升及通胀率飙涨因素，令更多国家难以偿还向中共借贷的债务。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暨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向希望之声分析，因时空背景不同，当初推出一带一路时，全球经济是处于较长期的低利时代，现在因为通膨关系，低利时代已告一段落，亦就是说，这些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它未来的还款会更困难。第二，当初基本上轻忽了新兴市场的财政条件，很多参与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中共再推出所谓 2.0 版，如果未来能够顺利达成， 中国必须要有良好的财政条件来完成这些目标。其实它的挑战很大，今年中国的经济有些自顾不暇了。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已有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贷款变成坏账，不少开发专案陷入停滞。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其态度转变的因素无非是中共当局没钱了。他分析，国际社会都陷入衰退的危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恐怕亦不会增长，中国出口会越来越面临挑战，对中共来讲肯定没有能力去从事扩大投资。第二，所谓的 1.0 投资产生了大量的坏账甚至是烂账，这些债务不能够被归还，中共还受到国际社会很多指责，让很多政府陷入债务危机，所以他这个政策亦难以为继。现在他这个收缩还想去寻找新的机会，那可能是勉强撑门面的讲法。中国央行的一些官员亦表示，美联储迅速加息是促使中共改革一带一路的原因之一，美国加息正推动美元升值，使得发展中国家偿还外债的成本升高。邱达生分析，目前整个中国经济已经走缓，中共要推出更宽松的 2.0 版本，它在本身的资源上可能已经事不我与了，所以能不能够成功呢，还是有待观察。力不从心，这个可能性还很高，因为已经此一时彼一时。谢田指，第一轮选不上的项目，下一轮 2.0 应该讲更希望不大，或者是风险更大，再从其他一些项目入边再选新的，基本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讲法。实际上总体来讲，基本上中共已经承认习近平这个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烂尾计划。现在第二步，中共开始压低规模，慢慢准备收场，其实就这样。近来台湾在全球半导体行业占据关键角色的状态引发行业热议。电子时报创办人黄钦勇日前提出，在台积电等产业领头羊的作用下，北京政府要想弯道超车，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超车不成，反而反车。黄钦勇的讲法，不用想着中国半导体会弯道超车台湾，翻车的几率更高，因为如果你的资源只有人家的一半三分之一，你想超车，那你就是铤而走险。洛杉矶加大安德森经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认为，北京在此前想要挑战美国已经碰到铁板。他对希望之声说，他面临到美国各式各样的一些政策的围堵，在半导体领域无法突破，因为各方面的关键技术 IP 掌握在美国的手上。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表示，在半导体方面，华为等公司曾经能够委托台积电制造产品，现在帮不到了，所以造成了打击。他说，如果想要知道北京到底能不能够弯道超车，首先应该知道两方面。第一件事情是中国现代半导体的发展究竟到什么程度了。第二件是，如果需要弯道超车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对希望之声说，北京其实亦有半导体设计公司，但产品都没那么先进，这点被美国制约。今日用举国之力做卫星这样的努力去做半导体，亦真的是很不容易。现在做出7纳米，但是良率低，成本高，这样今日做出来要卖给谁？如果手机厂商用了，这样它的绩效可能会下降。沈明钦强调说，今日的半导体想要有真正的竞争力，必须能够通过市场的考验，这一点和两弹一星已经非常不同。他指出，要想形成强有力的没人打败的产业链，这样需要从上游到下游都可以自制。现在北京从技术到制造到设备都在被卡紧的情况之下，是很难去做什么弯道超车的。9月28号，在岸与离岸人民币齐齐跌破 7.2 的关口，在岸人民币一度跌破 7.219 点，达到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离岸人民币达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弱水平， 最低报 7.267。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央行部门召开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会议，期间呼吁保住外汇市场稳定是第一要义，要求阻止汇率大起大落。央行当局说，汇率快速下跌来自投资人的所谓赌博行为，并警告再赌一定会输。澳新银行集团和天风证券等分析师认为，人民币汇率下跌到空前水平，可能会削弱央行释放宽松货币政策的步伐，以避免汇率进一步承压。澳新银行集团经济学者贝蒂王28号表示，人民币快速贬值限制了中国央行在近期降息的空间，预计中国央行在第四季度不会降息，但有可能通过降低存款基准金率来填补任何流动性缺口。天风证券指出，今年内再次降息的可能性已经很低，而中信证券认为，央行当局最近从金融体系中撤出一年期政策贷款，已经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尽管下调存款基准金率仍有可能，但是这个做法将不会在10月份发生。美联储大幅提高短期利率，导致美国市场吸引了更多资金，同时降低了企业和投资者将资金留在中国的意愿。新湾云源证券分析师认为，随着美元走强和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中国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约束，中美收益率差距扩大，人民币下行压力仲在加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宣布，对15家经纪交易商和一名附属投资顾问提出指控，原因是这些公司及其员工长期未能保存电子通讯记录，违反了监管机构的调查要求。根据 SEC 在27号发布的声明，巴克莱资本公司、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证券、花旗集团全球市场公司、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公司均遭到处罚，企业同意各支付 1.25 亿美元的款项来与监管机构进行和解。杰富瑞有限责任公司和野村证券遭到了5000万美元的罚款。公司承认行为违反了联邦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纪录保存规定，并宣布已经开始改进其合规政策。华尔街企业被罚款的原因是，在2018年1月到2021年9月之间，公司的员工、主管和高级管理人员经常使用个人设备上的短信应用程序进行业务交流，而公司没有维护或保留这些非正式渠道通讯中的绝大部分资料，这违反了联邦证券法。 SEC 主席根斯勒表示，财务最终取决于信任，由于企业未能履行他们的信息记录保存义务，他们未能保持这种信任。自1930年代以来，这一类记录都会被保存。如今相关规章延伸到电子层面，作为监管机构执法的部分，当局对这方面尤其关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出，今日的行动波及大公司，规模可观，这些都代表了企业遵守法规的重要性。由于企业承认不当做法，承诺聘请专员、巩固制度并加以改善，当局与这些公司可以达成和解。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